第九章，得救赎脱离咒诅。关于保罗身上的刺存在着不同解读，我为之思考、研读、祷告良多，也听过其他人的看法，考虑过他们的观点。但我相信我所与你分享的解释比其他解经更实事求是，也更符合整本圣经。把保罗身上的刺理解为某种病，是一种权宜神学。这种神学免去你的努力，让你大可以体贴肉体而不必寻求神。你祷告了一次，要是对方不得医治，你就可以说，看来这病就像保罗身上的刺，神想要你忍受它。这是逃避责任。真相是，神希望众人都得医治，但他需要有人凭信心行事，行使神所赐的权柄，运用彰显他的大能。如此，责任便落在我们身上，但我们很多人却成为逃避责任大师。不要单单喝水。对于医治总是神的旨意这一真理，有人试图引用提摩太前书五章来反驳。保罗对他信仰中的儿子提摩太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我听过一些人用这节经文教导，说提摩太长期身患某种病，从未得治愈。要是连保罗的得力助手提摩太也得不到医治，那么医治我们也不会是神的旨意。有人是这样教导，但这只不过是一节经文，整本新约圣经中也只有这节经文提到提摩太要用些酒来治疗肠胃不适，并无其他的章节可以比照。所以由此而得的任何结论，包括说提摩太身患某种慢性病，都纯属主观臆测。拿着这节经文，根据这种臆测来证明神不想医治我们，是一种欠准确也不实事求是的捷径。显然提摩太是有了某种肠胃问题，与饮用的水有关。你若去到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喝了当地的水会怎么样呢？没错，肠胃不适啊。在墨西哥，当地人称之为蒙特祖玛的复仇，指旅客的腹泻，其实就是当地的水不宜饮用。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我见过不少同行的人到了别国喝了当地的水而犯病的。我还听过一些人说这种经历有多可怕，要是一个地方的水不洁净，喝了不安全，那就最好喝点其他的。所以保罗当时是劝提摩太别再喝那种水，因为会引起肠胃不适，反而可以喝一点酒。这不代表保罗承认呢医治只能靠药物。有的人说酒有药效，所以保罗是相当于让提摩太吃药来治疗肠胃。不是的，很显然提摩太的肠胃病跟水不洁净有关。保罗是说不要喝水，喝点酒。如果他们当年有苏打水，保罗大概会说别喝水了，喝苏打水吧。但他们没有，只有酒。这不等于提摩太久病不愈，保罗只是告诉提摩太别再喝水了，喝了你的肠胃就闹毛病，喝点别的吧。这就相当于我对参加国外布道团的圣经学院的学生说，不要喝这里的自来水，喝瓶装水或者是苏打水吧，千万别喝自来水。保罗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人从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臆想出某种教条，说的好像我们得病是神的旨意，这是错的，并非如实的解经。你不得不相信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有人又会说，就连保罗其中的一个旅伴特罗菲摩也生病不得医治，可见人人得医治并非神的旨意。诚然，并非人人能得医治，但并不代表神不想医治他们。正如并非人人得救，但神显然希望所有人都得救，不能因为仅仅某个人病了就说他们生病是神的旨意。那些人推测，既然特罗菲摩与保罗同行，那他一定也是个有信心得医治的人， 他们会说，若神愿意，他早就该得医治了。曾经我某位同事或是员工病了，或需要做手术，又或者他们戴着眼镜，就会有人过来问我，要是神愿意医治他们，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医治呢？但我无法只凭我的信心就让另一个人得医治啊。医治是不能靠潜移默化的，你不会因为常接触或多接触某个人就得医治。要得医治，每个人自己都必须相信，特罗菲摩也得自己有信心。神的话语没有说他为什么被留在米利都，有可能他也一直有信心，只是需要一段时间医治才能从他身上显出。但保罗不想等到他痊愈，就先走一步了。有可能特罗菲摩病好之后与保罗会合，又或者他从别的渠道得到医治上的服侍。也有可能特罗菲摩放弃相信神的医治，所以保罗决定留他在那里自己养病。保罗把生病的特罗菲摩留在米利都，当然还有其他可能，但若想从这件事便推断神不想医治我们，则毫无根据。从来不是祝福。若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待圣经，那么人们借此贬低医治的解经谬误，至此已破除了。某些人得病是神的旨意，这种说法是错的。可能你对其他章节存疑，比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使人得益处。针对这节，还有其他经文，我在神的主权这套教程中讲解得更透彻，鼓励你去看看。由于对神的主权认识有误，有些人认为一切尽在主的掌管下，神若不许，人就不会病。神的话语可不是这样教导的。还是那个例子，人下地狱并非神所容许。当然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容许，因为他高度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但这绝非他所愿所想，也绝非他的计划。神会一路为我们设路障，邀请我们悔改重生，但他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我们。神不会控制我们如棋子。任何人下地狱都先要翻过主为他们放设的一座座拦路大山。尽管旧约圣经几次记载神以疾病击打人，但没有一次将其算为祝福。米利暗和乌西亚王都曾患上大麻风，一场瘟疫曾夺走185,000人的命。主的使者曾行遍埃及，一夜杀掉埃及人所有投生的婴孩。诚然，神在旧约之下会把疾病加注人，但这并非祝福。米利暗得麻风前是以色列人中的一个伟大的领袖，而事发之后，圣经只记载说他死了，众人哀悼他，他的事工就这样完结了。麻风病是对他的惩罚咒诅，而非祝福。乌西亚为王时曾被神大大使用，但患上麻风病后，他仿佛失去了恩膏，一直受苦。疾病是咒诅，不是祝福，没有帮助到他，只有伤害了他。那倒闭在死亡使者手下的185,000人更是无从受惠，毫无得益。他们的遭遇或许警醒了其他人，但对他们自身而言绝非祝福。在新约下，生命记28章清楚指出，疾病是咒诅，是不好的，健康才是祝福。那时候神有时会以咒诅击打人，但加拉太书3章13到14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基督已救赎我们脱离咒诅，诚然神曾在某些情况下以疾病、麻风病、瞎眼以及死亡击打人，但这些从来都不是祝福，无一例外是惩罚咒诅。但在新约下，我们已得救赎，脱离各种咒诅。神的制度， 有人会疑惑，要是神不用疾病责罚，也不用灾祸管教，我们又怎能吸取教训呢？看圣经怎么说。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耐以督责、纠正和教导我们的是他的话语。疾病和灾祸并非出于神的管教制度，神是用他的话语来管教和训练我们。这节经文指出，神话语的教导能使你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言之，有神的话语足矣，你不需要其他形式的管教。有人会争辩说，话虽如此，但不是人人都遵守神的话语啊，有些人非要等到生命中处处受挫才会回应神。但灾祸和疾病并非出于神的制度，他的制度是用他的话语来教训你，借着圣灵让你对神的话语觉醒。至于其他方法也能让你受教，但他们不属于神的制度。无疑，有些人因为结摊了才知道要归向神，他们在神的扶持下活出喜乐和平安，如今祝福服侍着多人，这很好。但他们若说神使我结摊，好使我受教，就欠公允了。神曾试着通过圣灵，借由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若是有了主的话语，你还是不回应他，还有其他途径能让你学到教训，比如某种重大打击，前提是你能挺过来。人生绝境能成就激动人心的见证，但是你先得从绝境中活下来，但很多人并没能做到。这不是神用以管教人的制度，他教导我们是借着他的话语。思考这些真理，神能让我们身上的一切遭遇互相效力，造福我们，但并非所有遭遇都来自神。疾病并不是来自神，神不会用病来使你谦卑，神想你健康。保罗并非受神折磨，攻击他的是撒旦的差役，主也从未拒绝医治保罗，说你忍着吧。不，主对他说，保罗，我必给你恩典，让你能承受魔鬼和人们加诸你的百般苦难和逼迫。神爱那些人，不愿为了解决保罗的问题而消灭杀掉他们，还有更多的扫罗等着归信主，成为神的代言人。因此主并没有终结针对使徒保罗的逼迫。给保罗造成苦难、煽起逼迫的是魔鬼的差役，保罗身上的刺就是撒旦为了不让他被神高举、为神所用而派来打击保罗的。这些大有力量的真理显然符合神话语的整体。神并不想要你得病，你也别躲在保罗肉体的刺后面而抱守抗拒医治的宗教偏见了。你要摆脱神用疾病来教训你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而去单纯的理解神的话语，坦诚思考我们至今已经探讨过的真理。你要自己研读圣经，通过原文结合上下文理解其文字的本意。当你自己去研读，我相信我与你分享的这些真理都会得到证实。说你得病是神的旨意，是一种宗教偏见和成见，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是一种方便人推卸责任的神学。出于此，人们不惜曲解神的话语来佐证自己的偏见。而我上述所分享的真理能助你内心确立这样的信念，神对你的旨意永远是想要你健康。阿们。